弟兄姐妹平安。大家今年的感恩节过得怎么样？我们在这里有很美好的感恩聚会哈。那天晚上，我们吃得很好，那小圆的节目也做得很好哈，感谢主。然后但我相信你们在家里面聚会的，也一定在家中有很美好的家庭聚会，我们都为此来感恩哈。那今天我们就进入了十二月，好，十二月就是进入了圣诞的季节。那我希望大家还记得上个主日 Pastor Rainbow 在我们中间，他跟我们讲，他说约西亚一生所做的五件大事，你们还记得吗？第一件是什么？第一件是说他看重神家里的事。那第二个是什么？他对神讲的话有反应。好，那第三是什么？第三说约西亚他以身作则，带以色列人与神立约，就是跟我们讲什么？我们自己也要以身作则，带领我们的家人来到主，常常来到主的面前。那第四个，他说要除去心中的偶像，哈。那第五个是什么？他说要遵守节期，遵守节期。大家有没有看到？好，一过完感恩节，第二天，好，我们大红就跟我一起来这边哈，帮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圣诞的节气的装饰都摆设好了哈，甚至这个花哈，我们也都全部都预备好了。所以真的是以前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力气，那现在多了一双手哈，所以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个节气的气氛整个都带起来了哈。但是我们不希望我们只是在像世人一样欢庆圣诞节，而是在这个节期的时候，我们要来纪念，我们要来庆祝我们耶稣基督的诞生。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到你的面的宝座前，主，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还要为我们再来。主，我们正是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让我们在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心就要被主你来吸引，我们的心就要知道说，我当如何的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将耶稣基督为我生、为我死、为我再来的这样的恩典，牢牢地记在我自己的心里面。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在四福音书里面呢，马太跟路加他记载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故事记载的最清楚，从好像从一开始的时候。那马太福音呢，他记载了耶稣他君王的家谱，他说亚伯拉罕是神的后裔，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那应许他要成为大国，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叫他的名声很广大，为他祝福的就要蒙福，咒诅他的也要被咒诅，那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为亚伯拉罕而得福。那这样子的应许呢，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才实现，才实现。那亚伯拉罕是以色列的民族的之父，以色列民族之父，我们叫他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耶稣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承接了神的应许，让万国因耶稣基督而得福。那再说到耶稣基督，他也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那神赐大卫的应许呢，是要大卫他能够永远坚立在神的国和神的家中，好，一直到永远，这是神对大卫的祝福。那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是犯罪，好，远离了神，所以神就允许外邦人来管制犹太人、以色列人。好，那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呢，那犹太这些以色列人仍然在罗马人的管制之下，所以但是他们以色列人的心里面呢，他们素来就是盼望有一天他们的弥赛亚要来，他们的弥赛亚要来，要来成就神的应许，要来复兴他们的国度，要建立大卫永远的王朝，这是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一个盼望。 那我们刚才在看这个马太福音里面，他用耶稣的家谱，那里面哈，你们有机会的话，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以前我常常在复活节的时候跟圣诞节的时候，我就带我的小孩去读这些经文来纪念耶稣。所以你们也可以自己哈，把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前面这几段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你们拿来读。那你读的时候呢，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家谱，他的家谱里面呢有几个很知名、很关键的人物，比方说有雅各的儿子犹大和他的兄弟，还有撒门从妓女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厄贝德，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我记得我以前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太没意思了，跳过去。后来慢慢的我开始好好的把旧约历史读完了，把摩西五经读完了，把整本圣经都读完了，读完了，读完了以后，哎，这些人就变得好熟悉了，因为你认识他们了，他们的故事就成为你的一些生活中的一部分，你就知道他们了哈。所以，马太呢，他把这个家谱呢放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其实是有。把耶稣的家谱跟耶稣诞生是有很重要的关系 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感谢主。那马太呢，他也很详细的记载那个耶稣如何的从圣灵受孕，那以及他的肉身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一听到那个传信息的那个天使来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非常的迷惑跟惊恐的，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害怕，那但是呢他们却带着敬畏的心，很顺服这个使者的带领，所以呢就去应验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亲妈妈帮我们念的那个弥迦书里面的预言，耶稣基督将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要生在犹大的伯利恒。那那个时候呢，有三个博士从东方的来的博士，那他们的跟着星象的带领，就来到伯利恒，客栈旁边的马槽里面，不是客栈里面，是客栈旁边的马槽里面。好，然后他们就向耶稣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刚才我们诗歌里面也唱到，献上黄金、乳香和没药。好，那博士的礼物呢，彰显我们耶稣基督的王者的尊贵和荣耀。那个黄金代表耶稣的尊贵和荣耀，耶稣是王，他的身份是王的身份。然后他们这些博士也献上乳香，这个乳香呢是代表耶稣基督祭司的职分，跟他完全没有瑕疵的生命。好，这个乳香是代表这个，然后没药呢则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使命，他将后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个救恩和救赎，就是为那个没药，就是为耶稣上十字架之后埋葬预备的。好，所以这是博士带来的三个礼物。那我们刚才也讲，除了有马太福音讲耶稣降生的故事，路加福音也讲，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就讲了，它好像是一个宣告说，耶稣诞生前，凯撒雅虎士都下旨，叫天下人民都要报名上册。那个时候居里纽在做叙利亚的巡抚，那第一次要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那约瑟呢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上犹大去，好，那到大卫城伯利恒，所以伯利恒也叫做大卫城，因为耶稣他跟大卫本是一家一族的人，所以呢他就带着他已经订婚的妻子玛利亚就一起到了伯利恒来要报名上册。然后等到他们来到伯利恒的时候呢，玛利亚的身孕已经很重，所以呢他就在而且刚才我们讲了 客店里面没有容身的地方，所以后来他们在马槽里面将耶稣生下来。耶稣是生在马槽里面的。那就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那天晚上就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路加给我们做了一个外景的实况转播。那一群牧羊人在夜间，在夜间的旷野里面看守羊群。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乌漆麻黑的一片，在那个旷野里面，然后忽然间主的使者出现，那神的荣光就照满了整个山谷，那天使呢就像那一群吓呆了的牧羊人来报大好的消息。他说，今天在伯利恒大卫城里一个关乎众民大好的消息，就是救主降生，有一个婴孩裹着布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就是记号了。有一个牧师说啊，他说啊，这是圣诞奇迹，圣诞奇迹，因为只有耶稣基督诞生才是关乎万民的，才是关乎万民的。上个礼拜五明美早上5:30 baby 生下来，好，我们一大早就送消息给大家说，哎，明美生了哦，啊，这只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不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只有耶稣基督的诞生才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好，那我们再想想，我们再想想，这个至高的神，他竟然愿意为我们世人降生受死，这是无法解释的，你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而且你想不明白，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一生有哪，我们的身上哪里有值得配得上帝的爱，但是他却是爱我们，从你的 top 你的头发到你的脚趾头，圣经说你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你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好，所以这是一个想不通的奇迹，天上的神竟为我们降生。在路加福音2:13里面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高声赞美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这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那耶稣他出生在伯利恒，伯利恒，那伯利恒呢是在耶路撒冷以南差不多10里以外的地方，那意思叫做粮食之家，又称为大卫城，这是伯利恒这个地方。那圣经里面呢记载了有关好几个关于伯利恒很精彩的故事。那今天第一个故事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在创世纪35章里面的伯利恒，是记载说雅各，你们记得雅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他犹大和他的众子，有没有这个雅各？雅各呢，他用了14年的时间，来14年的工匠，向他的舅舅争取了他所爱的妻子拉结。记得这个故事吗？后来拉结就在生约瑟的弟弟便雅悯的时候，在半路上面就难产死掉了。他死了之后呢，雅各就把他葬在伯利恒，所以伯利恒就是也是葬拉结的地方。那关于这件事情，雅各真的是耿耿于怀，他老是忘不了，他一直到创世纪49章的时候，他还一直在念念不忘。他在临终之前，他一直讲的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他的妻子，他的爱妻拉结就是葬在伯利恒的。所以弟兄姊妹，对雅各来说，伯利恒是一个又伤痛又难忘的地方。但是我们人的一生，我们有多少的悲欢离合，很多比比皆是，是不是常常我们所面对的？但是我们若是不能够靠主的喜乐与平安，那我们人间的患得患失是永无止境的。所以我要顺便一提的就是说， 从明年一月份开始，那我们要有一个教会全面提倡圣经协会出版的圣经研经的方式哈。我们在小组，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我们要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很有系统、很有次序的来学习圣经。好，那弟兄姊妹，你要给你自己一个机会来读神的话语，好，不是很辛苦，但却是要付代价的。一定是要付代价的。好，那我鼓励大家，这是一个很值得你耕耘的田地，因为再过 一路读下来，你就会看到你自己会有很丰富的收获，感谢主。好，那第二个故事呢，是讲到有一幅名画，你们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你们就要请戚妈，要求戚妈妈让你到她家去，因为她绣了一幅这一幅名画，叫做石会。石会哈，就是一个 lady 在十岁，对不对哈？那这个十岁呢，其实是从圣经路德记里面来的。那他是在讲说，有一个遇到饥荒的以色列人，在伯利恒遇到饥荒的一家人哈，以色列人，他叫做以利米勒。那他在伯利恒的时候呢，碰到饥荒，所以呢，他就一碰到困难了，他就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就离开伯利恒，离开了神的遮盖，到他自以为他眼睛看为很丰富的摩押地去。那弟兄姊妹，你知道摩押人、摩押地，这个民族啊，他是最早是罗德跟他大女儿生的，所以是一个很不讨神喜悦的一个民族。而且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摩押人拒绝给他们水跟食物接济他们，拒绝。所以神就说，神就对摩押人非常的不开心哈，他说。摩押人断不得进神的会。所以你看这个以利米勒，他很短视，他不但没有使他自己在摩押这个地方发迹，他反而将他自己跟他的两个儿子都病死，葬在摩押地，那使得他的妻子拿二米跟这个两个儿子所娶的媳妇呢，都陷入孤苦无依的一个状况里面。那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神很奇妙的拣选，还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小媳妇，她这个拿厄米的小媳妇路德，她就坚持的发出一个很惊人的宣告。她怎么说呢？她说，她跟她的婆婆拿厄米说，她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她说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那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要住在那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使我们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讲话非常的坚持，所以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拿厄米一见到路德这么坚持的时候，他的决心，拿厄米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就没有再劝他回去，因为他劝他的大媳妇就走了，但是他的小媳妇路德说不，我绝不，我一定要跟着你走。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是因为路德这么的坚持，就让神在他的律法之外给他们开了一条恩典之路。为什么？因为刚才我讲了嘛，摩押是不讨神喜悦的种族，这个摩押人的后代路德，神为他开恩典之路，因为他对神的，对他婆婆的忠心。那还所以神怜悯了拿厄米跟路德，所以就在拿厄米跟路德，他拿厄米听到有故乡传来的消息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给他们。所以当走到尽头的拿厄米，他就做了一个很智慧的决定，他要重返故乡伯利恒，所以就带着那个坚持跟随他的路德，就回到了伯利恒来，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正是人家伯利恒在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呢，他的婆婆就告诉路德，要去他近亲波阿斯的田庄里面去十岁，十麦穗， 在这个波阿斯的田庄里面有一个特点，因为波阿斯他是完全照着圣经的原则去经营，所以他照着按着圣经的教训，他开放他的田庄给孤儿跟寡妇来收取麦穗。而且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在生命地位记里面告诉以色列人说，在你的地收割庄稼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掉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下来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这是耶和华的规定，耶和华规定。所以波阿斯的田庄里面呢，波阿斯他就完全的他是照着圣经的教训他在经营他的田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遵守圣经的教导，叫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并要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对我们对我们教会的要求，对我们弟兄姊妹的要求。所以当拿俄米带着路德回到了伯利恒之后，他的晚年就由苦转为甜了。在伯利恒，路德也因着他对神的忠心，他没有因为他是摩押人而影响了神对他的祝福，他反而得到他终身的归宿。那在伯利恒，伯阿斯找到了他的佳偶，不同的需要在伯利恒都得到满足。教会就是伯利恒，教会就是伯利恒。我们许多不同的人在一起，但是我们能够谱出非常和谐的乐章来。我们因着共同的信仰，我们彼此相爱，和睦同居，我们要将神的爱彰显在世人中间。这就是教会的写照。特别是当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我们更要将我们自己活出神的爱来，活出那个彼此相爱来，让人家外面的一看就啊，这是基督徒。当他看到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在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他就在你的身上闻到那馨香之气。哈利路亚。所以拿俄米跟路德在伯利恒的财主波阿斯的田里面拾取麦穗的故事，写下了婆媳之间爱的真谛。所以天上人间所发生的，在伯利恒，在波阿斯的田庄里，那美好的关系你向往吗？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面有那样子美好的关系。哈利路亚，赞美主。那刚才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提到了几个很重要的人物。那第一个，你们继续的在马太福音里面读，你就会发现在耶稣的家谱里面分成了三个十四代。第一个十四代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第二个十四代是从大卫到以色列人被掳，被掳的故事。那伯利恒呢，也是大卫的出生地，大卫也是生在伯利恒的。那他也是在伯利恒那里受到撒母耳的高抹，成为以色列的王。但是他的一生呢，为了躲避扫罗，我想你们读过圣经的人都很熟悉这些故事。大卫为了躲避扫罗，他东奔西跑 在躲避，那而且又跟常常的跟非利士人在征战。但是你知道圣经怎么称大卫？圣经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The man after God's own heart，叫大卫，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的心从来没有离开伯利恒上帝的保护与遮盖。那但是他一直都有神的保护。所以呢，今天我就很想要读这个撒母耳记下22章跟23章里面大 大卫他的诗歌，他怎么样赞美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拯救，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救主。你主，你救我脱离强暴的耶和华，你按着你的公义，按我在你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乖僻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的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以力量围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教导我的手，我的膀臂能开铜弓，赐救恩做我的盾牌，以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地步宽广，我的脚未曾滑倒。啊，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感恩。我说主啊，我要把这些话背下来，因为跟大卫一样，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诗歌。好，所以当我们真的是知道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这些经文就真的是让我们认识实际中的大卫。那再来说呢，在撒母耳记下23:13-17里面，又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伯利恒的，是讲到什么呢？他说有一次啊，也是在收割的时候，那有三个勇士呢，就到那个亚杜兰洞口来拜访大卫。那个时候呢，非利士人呢，他是在伯利恒那边，在那边的军兵在那边安营，在那个伯利恒。那大卫呢，他就忽然间呢、他就想啊，想要喝那个伯利恒城旁边那个井水。那他就跟那三位勇士讲，这个三个勇士啊，就冒生命的危险，过了伯利恒，过了非利士人的军营，跑到那个井边去帮大卫打水，然后拿回来献给大卫。当大卫把这个水拿到手中的时候，他不敢喝哦。他说这不是他们的，这不是水，这是他们的血。所以大卫把这个水献在耶和华的面前，他把这个血呢就献给耶和华。他说这三个勇士的忠心实在不是我配得的。当我在看这三个勇士的忠心的时候呢，我就想说，主啊，让我们对教会也是要如此的忠心。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像大卫的这三个勇士一样的，对教会要有忠心。感谢主，哇，太棒了！我们看，我们旭中带了我们的宝贝来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头，所以我们凡事我们要尊我们的主为大。神的爱会带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给我，神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让我们也继续的来思想，为什么神拣选伯利恒，神拣选伯利恒为耶稣诞生的地方，那为什么伯利恒为历史写下如此美丽的乐章。好，我们来想想看。第一个呢，我想跟大家来想想看，这个伯利恒的属灵意义，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说，这个伯利恒属灵的意义在哪里？第一个我要讲的是神的拣选。刚才弥迦书里面就讲到说，伯利恒这个地方啊，它是诸城里面最小的， 最小的。然后他说将来必有一位会从伯利恒出来，然后在以色列中为我们掌权，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亘古跟太初是在创世之前，好，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在那里，他跟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在一起同工。好，那但是他却生在那小小的伯利恒，小小的伯利恒，从经济和大小上面你都看不出来哈，这个伯利恒有什么经济价值，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的价值却是由神来决定的，神决定伯利恒的价值。所以你看当那时候以利米勒，就是我们刚才讲路德记里面以利米勒，他因着饥荒他去逃离了伯利恒，去投靠摩押，因为他不认为这个在诸城中最小的城市有啥希望，没有希望，所以他去投靠了他以为是很丰富的世界，在那里他埋葬了他们一家三口，一家三口都被埋葬在摩押地。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讲，你常常讲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你听过这句话没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那为什么他是神的选民？神为什么要选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很强壮很强大，这个民族很强大吗？那在生命记四章跟七章里面呢都讲，他说因为神爱以色列人，所以他拣选他们做他的后裔，用大能亲自带领他们出埃及。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专爱他们，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人多，反而因为是他们是最少的，他们这个民族是最少的一族。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那个耶和华派撒母耳去伯利恒高大卫的时候，他就跟大卫讲，他跟撒母耳讲，他说你不要去拣选耶西家那个七个又高大又英俊的儿子，我不要你去拣选他们。他神说了一句话，神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人的外貌跟身材，要我不拣选人的外貌身材，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神看人他是看人的内心，他不是看人的外表，所以这个是神的拣选。那圣经里面还有在讲到一个神拣选一个人，就是你记不记得基甸？神拣选基甸出来做以色列人的士师领袖。那他基甸也说啊，主啊，他说我怎么能够拯救以色列人呢？他说我家在马拉西中里面是最穷的，那我的父家也是最小的，他说怎么拣选我？拣选我做什么？我这么穷这么小的一个民族，我能够干什么？我能够干什么？好，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呢？我们本来都是这个世界的孤儿，我们都很向往一个永恒的家。那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天父上帝他拣选我们，他接受我们做他个人的救主，这个是神拣选的原则。神不是看你力大马粗，他完全是靠看他的灵，他用他自己的心，他来拣选我们。好，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生在伯利恒，一个小小的伯利恒，一个没有什么价值一个地方，神拣选他。那伯利恒的历史价值是什么呢？他说因为神有他的计划跟他的旨意，神对人有他的计划跟旨意，所以人犯罪之后远离神，这是我们人犯了罪我们就躲得神远远的，因为我们也不要见到神，我们也不想要跟神有任何的关系。就像以利米勒，他很小心，他一碰到困难他选择逃避，离开了神的保护跟遮盖， 好，但是当拿厄米路德千里迢迢地回到伯利恒之后，神的恩典之路就像这一对走投无路的寡妇打开来了。所以路加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说是因着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过了感恩节，过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两位弟兄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像路德他们选择回到伯利恒，在这个属灵的家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 Kinsman Redeemer， 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天父呢就要把我们带进他的丰富里面。那第三个我想跟大家来讨论的就是有一天我们基督的再来。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家谱里面讲到第二个是从大卫到以色列人被掳。好，以色列人这第二段里面呢也包括了上个礼拜Pastor Rambo 跟我们讲的那个约西亚王，是在第二段的里面。那之后呢，那个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跟巴比伦灭掉了。灭亡之后呢，一直等到第三个十四代的时候，才被归回到，才从这个外邦归回来，那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你记得那个博士来朝拜他，等到博士走了之后呢，他的父亲约瑟就在梦中得到主使者向他显现说，带着你的孩子跟他的母亲赶快逃到埃及去。所以那一段日子的伯利恒，那一段日子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的那一段日子的伯利恒，是因着希律王的暴虐跟撒旦的权势在那里，所以使得四近两岁以下的孩子都被杀尽。为什么？因为希律王怕他这个就是要抓耶稣，所以他把那个四近里面两岁以下的小孩都杀光了。所以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里面记载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意思，是在诉说伯利恒城中丧子的母亲。好，那些母亲们因为他们的孩子都被杀了，所以心中非常的哀痛，因为失去母亲失去了孩子，他们就不愿意接受安慰。好，所以我们看见耶稣降生的伯利恒的那个时代，希律跟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好，这圣经上面跟我们讲了，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希律王跟合成的人都不安。为什么？因为他怕他的王位要失去了，他的人要来抢他的位置了，所以他们合成的人都不安。那希律王杀两岁以下所有的小孩，好，那所造成的惊慌跟很多的难处，像不像我们现今的世代？我们把我们的心从那个时代拉回到我们这个时代来，我们最近不停的在听到这边又枪击案，那边又枪击案，好像这个枪击案永远不停似的，那不是枪击案就是什么天灾人祸，不停的。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这么混乱的世代里面，那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盼望呢？是基督的再来，还是我们教会的复兴？今天是我们圣诞月的第一个主日。那感恩节的时候呢，感恩节那段时间呢，有一天那个和声呢就跑来跟我讨论说，师母，我们要怎么样过圣诞节？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神儿女的心知道如何的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那这个礼拜二的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在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有创意，然后能够用心来纪念耶稣的诞生。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就是过去的这个礼拜，每一个小组都陆陆续续的在看远志明的宣教士，大家都几乎都看过宣教士。那所以呢，牧师呢就打铁趁热，他就说今年的圣诞的庆祝活动之一 就是三步五祝福。好，我们今天几乎大概只有很少数的人还没有拿到这个单子哈，三步五祝福的单子，就是说你跟几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好，然后你为五个人祷告，你把五个人的名字，我们有姐妹很可爱，他们家她要为她，她说那不够啊，所以她就把她的丈夫跟她的儿子通通写在一格里面，所以她可以对多一点的人祷告。那祷告什么？祷告下面的五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为人的身体祷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你要祷告的人，他身体有状况，有不舒服，你求神医治他，你求神为他找到很好的医生，你求神让他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好，那你求神祝福他的身体。那第二个呢，你就要祝福他的工作跟他的学业，因为有的人是大人，你祷告的是小孩子，那你就要为你的小孩子的学业祷告，为你的朋友他的事业祷告，他的工作祷告，哦，那就是第二项。第三项是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情绪。我最近听到一个报道，哦，说在我们美国这个在吃这个忧郁症的药的人很多很多，哦，那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你祷告，你要为他的灵命情绪祷告，求神哈，给他平安，给他喜乐，不受捆绑，晚上睡得着觉。哈，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哈，所以我们为他们你祷告的时候，你为他的情绪祷告。那第四个呢，为他的人际关系祷告，人际关系祷告。有的人父母啊，儿女啊，婆媳啊，夫妻啊，同事啊，朋友之间的和谐，你为他祷告。那第五个就是他的属灵，你可以，我们说你可以为你的家人祷告，但是我们也开玩笑说你留一个为你家的邻居啊，你的朋友啊，你想要跟他传福音的啊，你就为他祷告，为他这五件事情祷告，让他能够愿意信耶稣。然后到了12月24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收割主日，好，你就邀这个你一天在为他祷告的这个人来参加主日聚会。好，所以这个叫做三步五祝福的祷告。有人说，哦，那一天要为他们祷告15分钟，那五个人那不是要一个多小时吗？好，你其实也没有多少了，但是你也可以 be creative。好，你第一次为第一件事情身体祷告的时候，就把他们五个人都一起祷进去。好，第二个为他们的工作学业，你可以把这五个人一起祷进去。所以也许你不是只有15分钟，也许20分钟吧，但是你就在这段时间里面把这一点的时间献给神，献给神，好不好？所以这个是三步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另外一个活动呢，叫做送爱到西非。那我们就请那个我们的同工帮我们放一下，你们来看一个小小的短片哈，叫做送爱到西非。那我们这是我们母堂的做的一个 program。那以前我们前几年都没有好好的做，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年来看一下这个节目。没有声音，哦，它本来就没有声音。这应该是非洲的教会，哦，非洲那里的基督徒，那他们的环境是比较贫穷的。那以前呢，我们都买礼物送去，后来觉得这样太麻烦了，所以后来我们就你一个人你可以认领一个，哦，一个家庭或一个小孩，啊，就是，然后你如果是你奉献15元的话，那你就会有一张卡片写上你的名字，就放在那个你的那一份里面，等他打开礼物的时候，他就会看到，哦，这一份是某某人送给我的，哦， 啊，你们，但是虽然说你写一些中文的祝福的话，他可能看不懂，但是你可以写你自己用英文的名字写在里面哈。所以这叫做送爱到西非，送爱到西非可能不是很好的效果哈。但是就是像我讲的，我们一个人，如果愿意，15块钱送给一个小孩，那你说15块钱有点太贵了，那没有关系，你可以找3个人、2个人。去摊哈，把你们两个名字写上去都可以哈，就是一点点的心意了哈。因为神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里面要纪念贫穷的人嘛，就像我们刚才在讲的这个伯阿斯田庄里面哈，也是就帮助这些贫穷的人。我想非洲应该是比我们还要贫穷的国家吧哈，所以我们的母堂在非洲有很多的分堂，所以他就鼓励我们是这样子来做。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就做这几个活动。第一个就是3不5祝福，第二个就是送爱到西非，第三个就是圣诞主日那天我们会有圣诞主日，然后我们也会有表演的活动。那我不晓得你们大家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教会里面演了一个短剧叫三棵小树的故事。那后来那三棵小树真的都长大了，都已经都长很大，所以我们决定今年我们还要再找三棵小树。然后今年的这三棵小树我们可以叫3个男孩子来演，因为真的很绝哦。那个时候我们演三棵小树的时候，我们教会没有男孩子，没有小男生，都是小女生，所以那时候三棵小树是三棵小女生。那现在我们教会没有小女生，除了猫猫之外没有小女生，都是男孩子哈。所以我们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孩子来报名演那三棵小树，然后我们要有3个小孩演三棵小树，我们要有3个大人演3棵大树，那我们还要有1个人是演伐木工人。好，然后把那个小树的故事带出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好，然后中间我们也需要有也许3个人来独唱。好，这些都是一些可以献上你自己的一个活动，我们鼓励大家来参加哈，让我们这个圣诞节过得很有创意，而且过得很讨神喜悦。好好，那我们最后呢现在12点几分呢？对，我们那个后面那个钟哈，是乔阿姨送给我们的。那我们昨天已经换了一个，因为那个钟的那个字都看不清楚，就昨天我们已经换了一个新的来哈。等一下聚会完以后，我们就可以请有人把它换的挂上去，那就字就看得清楚一点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我已经才十二点还好哈。对不起哦，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们讲的道都是很长很长的，我们这边已经很短了哈，所以 be patient with me， 还有一点点就完了哈。那第三个第四个，我就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神儿女的使命，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在末后的世代里面，我们要坚持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哈。我们刚才讲过的，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要爱人如己哈。那再来，我们也求神哈，把那个传福音的心智给我们。我们最近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很爱传福音，很会传福音，带了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哈。而且还有今年12月28号，是不是28号？乔阿姨又要回香港去传福音。我就问他，我说乔阿姨，你今年这样子来来回回跑这么多趟，你不累啊？他说时候不多了，我们要趁着白天多做主的工。我听了他的话，我全身头到脚都麻的哈。弟兄姊妹，真的真的，我们要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因为你都不知道主什么时候要来，你也不知道你的生命有多长哈。好，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以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哈。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努力的哈。耶稣跟我们讲，叫我们要竭力的进入那完全哈。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完全，而且我们要常常的，不论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工作上面，我们要以恩慈来待人。以恩慈来待人。我最近学到一个事情，说当我愿意用我心中的良善 kindness goodness 去对别人身上的 goodness kindness 说话的话， 那神的国就要降临在我们的中间。你有时候你自己凶巴巴的，你有时候自己一天到晚在生气，看人家不顺眼，看到人家就凶巴巴的讲话，那你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把撒旦的权势带到我们中间来。所以我们当我们愿意用我们心中的良善彼此以恩慈来相待，神就国就要在我们的中间。主耶稣说他来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定义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过丰盛的生活，我们要过平安喜乐的日子。好，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好，一天到晚在发脾气啊生气啊 No。 所以今天在这个圣诞的节气的开始，好，我们基督弟兄姊妹，我们用三步祝福，用送爱到西非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还要为我们再来。我们不要去看我们所面对的处境，我们要把我们要仰望盼望在永恒里面神的应许。那我们要每天都为我们心中有负担的人，也是你的小羊，你心中的小羊，你要去为他祷告，你要为他祝福。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我们先通常我们讲完道之后我就先要祷告一下，但是我今天我想带大家先来唱我们的回应诗歌，唱完我们的回应诗歌之后我们再来祷告。那这是 一条非常传统的诗歌，小小伯利恒，那乔阿姨说歌词都变了，所以有一点绕口，但是你用你的心来唱。我们今天的信息是回 back to Bethlehem， 回到伯利恒，回到伯利恒。所以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小小伯利恒》。你可以用一个很轻的声音，很轻的心来唱，好，然后来纪念这个伯利恒。
天空打开心门，求主你。
说神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就求你同在的恩典，日日夜夜看顾保守我们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弟兄姊妹都天天住在伯利恒里面，住在神的恩典、神的护庇里头。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生来到这世界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要为我们复活，你还要为我们再来。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